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第七次人口普查呢，就公布了它是九个方面的数据啊，包括人口总量、户别人口、人口地区分布、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人口、城乡人口、流动人口以及民族人口。那今天呢，我觉得我就着重几个方面的谈了几个方面的信息吧。
嗯
啊，第一个就是人口总量方面啊，那么人口总量呢，就是普查发布的人口总量比原先预测的要多啊。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呢啊，人口数据就是包括啊大陆的所有的人口总量，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啊。那么它是14亿1178万人。那么这个人口数据呢，于2010年，就是2011年是六次普查，是第六次人口普查啊。那么相比呢，它是增加了1206万人，增长了15.38%，这个年平均增长率是呢0.53%啊，也就是呢这个增长率是比那个就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呢是下降了0.04%。那么这个就表明什么呢？就表明我国人口十年来就是人口的这个增长，它是保持低速的增长态势的。但是呢，就是尽管如此呢，就是人口总量呢，它不像原来预计的那么少，那么就大家都觉得还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就是现在目前呢，就是说反映了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一个事实，就是说，啊，以前大家关心的是主要是人口太多，但是现在开始大家普遍的关注，就开始关注的人口呢，可能开始就关心担心这个人口下降。第二个想讲就是说，那么第七次人口普查呢，数据进一步确认呢，就是那个中国人口呢，它是一个加速老龄化的趋势。根据普查的数据，那么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就达到了2.64亿，就占总人口呢比重是呢18.7%啊，65岁以上的人口呢已经达到1.91亿了，占14.85%，就14.85%。那么比呢这个2000年的就第五次普查的数据啊，就增加了6.5%，比2010年六普的时候增加了4.63%啊。如果我们粗略的算一下，就是说在过去20年增加的6.54%当中呢，那么第一个十年就是说这个老龄化啊，第一个十年是占了30%。那第二个十年就占了70%，也就是说呢，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的趋势就非常明显。
嗯，那您刚说的这两个趋势会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那么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呢，这个老龄化呢，我们说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第四普查人口显示65岁以上达到了13.5%，但是呢，根据很多的，就是说对中国未来的人口预测呢，那么大概到就是说我们上啊，比如说2150年左右吧，就是这个21世纪中叶以后，
嗯，
那么这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呢，占总人口比重可能达到30%以上，那么比今天的日本，现在日本大概是27%，那还要高，这个数据比。就这个老龄化的程度比日本目前的日本还要高，那么就会对我国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与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从供给侧方面来看，因为呢，就是我国这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就是一方面老年人口在增长，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劳动力人口它是在下降的，也就是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那么呢，这个下降的速度呢，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其实在中国的话，它应该从2012年就开始下降了。然后呢，从2011年相比，整个呢平均每年的下降是4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这个趋势，它会长期持续下去。对经济来说呢，就是说劳动力的稀缺性是在不断增加的，那么这样的劳动力价格或者成本就在不断上涨。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比如说很多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就他们就可能会转移出去，比如说转移到啊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啊。因为呢，我们发现过去10年，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率大约是其他亚洲国家的2倍。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它的国际比较的这个优势，就这个优势呢，它就逐步就削弱了。所以很多的制造业，它可能就会部分的产能，它就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去。现在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多的时候强调这个经济转型？它要让创新和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不是依赖于劳动力的这个就数量的增加。 那您刚刚说这两个趋势会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哪些相关影响跟机会呢？其实对澳大利亚来说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澳大利亚呢，就是说从总体来说呢，就是说它是一个移民型的国家，对不对？它每年会要吸收很多的，它本身的劳动力是不足的，它每年有很多吸收很多的，就是说移民进来，那么呢，对中国从中国来呢，来的移民呢，数量也是比较多的。 未来的话呢，就是说近期的话呢，就是说它对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啊，就是比如说总量啊，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下降。那么这个呢，对近期来说呢，对澳大利亚影响应该是不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呢？澳大利亚的呢，就是整个的它的这个就是移民，它很多的它来自于很多的国家。那么虽然呢，中国现在呢，就是每年引入的澳大利亚的人，就是说这个移民人数是很多的，但是我们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说印度，它的人口也是很数量很大的，它因为它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的人口的这么一个国家，它的老龄化的这个趋势呢，肯定远远没有中国这么明显。
所以呢，即使中国这个人口老龄化比较速度很快，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澳大利亚，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个移民的供给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有人口学专家就表示呢，中国人口在2025到30年会进入一个负增长的趋势。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趋势会给哪些产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那我们刚刚只是讲的那个供给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它这个劳动力的数量下降，那么成本上升，那会影响到经济。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像您刚刚问到的，跟这个就刚刚问到的这个就对产业的影响就非常相关。就是说，那么劳动的这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从呢这个需求侧方面，就是说这个人口数量的变化，然后以及它这个年龄结构的变化，从需求侧方面，它还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首先，人口总量方面变化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呢，就会影响到整个的总的需求，就商品的需求。同时呢，对某些部门的需求呢，它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呢。
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那么一些产品对某些部门的产品的需求量就会呢发生变化。比如说，那么少儿人口，就少年人口和青年人口，它数量是在下降。那么对各类学校教育的需求，就学校的教育需求会下降。但是呢，因为老年人口的数量上升，那么会相应的呢，就是说提高呢对医疗保健呀，还有长期照料服务的这些需求。那么这样子的这些部门呢，对这些部门需求的变化呢，会通过比如说我们说的相关的这个投入产出关系，对宏观经济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那么从这份人口普查的报告来看呢，中国此前的这个二孩政策，您认为是否成功？跟预期的有何差距？
那么从15年10月开始，就是说提出来，就是说全面二孩政策。 但是呢，这个呢，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呢，专家预测就是说，那么从2016年到2019年，那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大概是，比如说16年，他们应该觉得是1786万这么多。那么，18年可能是2000多万，就2086万。然后后面2010年8.2万，1998年1982万，就是1619年每年的这么高的一个预测，就是说这个全面二孩政策以后呢，出生人口是应该不断增加。但是呢，观商公开的这个数据呢表示呢，就显示呢，只有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就是1782万。然后完了以后呢，2018年又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也就是2020年出生人口呢仅仅只有1456万。 然后呢，2020年的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呢，只有1200万，就是说这个就是和我们预期的，就是说这个实际的出生人口和我们预期的和专家预期的这个就是说出生人口呢，差距是比较大的。尽管就是说这个二孩政策就出现有一些效果，但是呢，就是效果呢，效果是非常小的，就是说跟这个预测比较大。
您预测未来中国会开放三孩政策吗？
我认为，我觉得中国可能是会开放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说， 从16年实施了二孩以后，就效果非常的不明显。而且呢，就是根据这个很多的调查，就是说人们就是调查人们的生育意愿，就是说如果别人开放了二孩以后，是不是你会有生第二个孩子？同时呢，那么如果全面开放了，就是说如果现在没有生育限制以后，有权利有三孩政策的话，那么会不会生三个孩子？ 那么这个医院呢，非常的就是说这个生育这个二孩这个意愿呢是非常低的。说未来的话呢，这个生育率的增长呢，就是说大家是都非常担心的。因为今年的就是2020年的就是说这个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这个结果显示，整个的总和生育率呢只有1.3，就非常低啊，比日本还要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呢。 那么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就是大家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二孩政策就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出生啊、就是说这个育龄妇女人数就是它是积极在下降的，就是说以前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到生育旺盛期的这个妇女人数它是数量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比如说生育这个育龄期的人数，比如说与2018年相比的话，2020年那么它的这个人数呢，就是育龄妇女的人数，就是20到29岁啊，就是生育旺盛区的这个妇女人数已经减少了600多万。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啊、我们不单是就是说很多人生二孩的医院掉级，那么生育一孩的医院也在明显下降，就是很多人都选择不生孩子或者甚至不结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不单是二孩数量在下，就是说没有像预期的那么增长那么多，同时呢，那么一孩儿就是说出生的一孩儿，就即使一个孩子，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就是出生的人数也是在下降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